天父，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头，看见许多罪恶事情发生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常常记得你今天仍然在掌权，让我们常常记得复活的耶稣，他今天仍然坐在你的右手边，掌管着宇宙万有，保守着属灵的子民。所以求主您帮助我们，因着信靠您的掌权，天天能够来靠你的恩典，在这淫乱的世界里头做光明之子。我们奉主耶稣圣名求，阿们。那我们常常会就是因为我们肉眼看见的这个世界，或者这个社会里头发生的一些事情，也许叫我们会感到一些的失望，甚至沮丧，还有开始怀疑那位拯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这位神是否今天仍然在掌权。当然我是指的就是我们在报章里头打开报章看这个媒体报道，或者等等这些接触，我们会看见就是发生在世界各处的这些恐怖分子哈，或者恐怖活动，或者就是世界气候的改变啦，或者带来自然的这个灾难等等。就是在不同的社会里头，我们看见这个世界的这个价值观，社会的价值观，这个道德伦理哈，也正在就是迅速走下坡，就是有变迁，开始变迁。你若熟悉新加坡的这个社会的话，其实新加坡每一个月每一年里头，在六月份都会进行一个就是让同性恋者聚集的一个活动。这活动有日趋壮大的一个形式，一个迹象。这个活动就是这个 Pink Dot Singapore， 不大清楚你有没有接触过。你上了谷歌，你只要是把这个 Pink Dot Singapore 打进去的话，这个新加坡粉红点哈，你会发觉就是越来越多的这些同性恋者，他们愿意的就是站出来，因为他们慢慢的被自己的家人还有被社会人士给接受。你甚至能够在他的这个网页上哈，就是能够看见许多这些家长，他们愿意挺身出来，就是现身说法，说自己为何开始接受他们自己的儿女不再排斥他们，反正就是鼓励他们这样子去做。那但别误会，我不是说同性恋者跟就是其他罪人不一样哈，就是我不再说同性恋者比其他的罪人更罪恶滔天，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知道，就是同性恋者同其他的罪人一样，都颠覆了就是上帝在创造时所立定的一个规定，男女之间的这个相处，选择就是遵照自己的这个私欲来过这个生活。这样悖逆上帝的事情，在许多的社会里头，我们现在是看见越来越多这样子的事情发生，日益就是壮大的一个趋势。若一个不谨慎的话，就是连教会也会就是开始受这样子一个趋势的影响。而当教会就是开始因为社会或者舆论界或者是媒体界所带来的压力，开始妥协圣经里头的教导的时候，而离开上帝的话，那整个教会甚至是整个宗派都会逐渐就是分裂。那当我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趋势的时候，我身为一个家长，其实我很担心哈。我看到就是比如说 Cliff 还有金他们的小孩子哈，我就想说我们这些做家长的会很担心，为什么呢？担心就是自己的孩子，他们的下一代，他们在长大后看到这个世界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世界呢？又或者就是他们是否能够就是继续在这个淫乱的世界里头继续的站立在上帝的真理，站立的稳呢？我想我心中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我看到这些趋势在我的周遭发生的时候，我是否能够继续的来相信那位拯救我脱离罪恶的这位神，他仍然今天在掌权。那我希望从今天开始，我们一起来学习的这个以斯帖书，我和主的盼望和祷告就是能够借着这本书，让我们看见无论我们经历怎样的一个境况哈，无论我们处在怎样的一个境况里头，我们都能够坚定信心。为什么呢？因为相信上帝仍然在掌权，掌控着这个世界。好，我们继续把那个圣经翻到就是以斯帖。那我们看见在一节里头，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有就是威望的一位王哈，他叫亚哈随鲁王。 而且他统治的地方从印度到这个古时，古时就是我们现今的这个埃塞俄比亚哈这个地方，从印度到古时。所以我想给大家看一看他的这个版图有多大，好不好？他所统治的这个版图有多大？这样子大哈，就是那个框框黄那个蓝色的这个框框。当然也包括今天我们的看到这个土耳其啦、伊拉克、伊朗啦、阿富汗啦、巴基斯坦部分的这个印度等等，还有埃及地哈，相当大的一个版片，对不对？这就是当时这个亚哈随鲁王所统治的地方。那么从经文里头，我们也知道说，这个亚哈随鲁王他是一个波斯还有马代的一个王哈，波斯一个马代的王，所以他名字亚哈随鲁哈，这是一个波斯的一个名字，就像这个以字帖，他其实有一个波斯的名字哈，所以我们是在读的时候可能会熟悉一下，就是当时他们的名字哈。那这王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王呢？我们从经文里头知道说，他是一个非常有威望的一个王。他知道这一点哈，他这位王是知道这一点事情，可是他更重要的是要让他的领袖跟他的子民都知道。所以我们在三节里头就看见这个亚哈撒鲁王他做什么呢？他在执政的第三年的时候，他曾经就为这个他的众领袖、他的这个臣仆来设宴来款待他们哈。那当中有包括就是这些权贵啦，127个省里头的这些贵族啦，还有甚至是省长哈，他们都来参加这个宴席。他们来到这个叫苏珊城的这个地方来赴这个王所为他们设的这个宴。那这些参加这个宴席的人看见什么东西呢？在四节里头我们就知道哈，原来是在他们看见了就是亚哈随鲁王他的这个尊荣之国的财富，还有他伟大就是威风的这个荣华。所以当时来参加这个宴席的人看到两点，就是他的财富跟他的这个荣华，就是这王的这个显赫，他的威望都在这个宴席上完全的显露出来。那这个王他的财富跟荣华不是一天一两天就能够显示完哈，也不是一个星期，更不是一个月。你注意看他的财富跟荣华其实是很多很多，所以他需要180天的时间哈。大概是多久呢？我数一下，大概是大概半年的时间哈。想想半年的时间哈，来展示你的这个荣华、这个财富。英国女王在2012年不是庆祝她登基60周年的庆祝吗？全国都有庆祝活动，是不是啊？也有哈。那英女王还有她的夫婿也周游这个英国，甚至就是想接近人民百姓，有这样子的这个庆祝活动，还有兜售许多的纪念品哈。但是我想哈，那个英国女王她的财富、她的荣华，比起当时这个亚哈撒鲁王的这个威望，他的这个荣华跟显赫，肯定有逊色哈。可能 Henry 不同意，不过我是想说，应该会逊色哈。这个亚哈撒鲁王，他不但在众臣面前显露出他自己的这个财富跟荣华，他其实就是在他所住的地方哈，这个苏珊城里头的这些百姓也有幸目睹这个王他的威望哈。我们在五节里头看见哈，当这个180天过去后，这个王又为所有苏珊城里面的人民，无论他们就是他们的这个尊卑多大小啊，都没问题，就是都能够来怎么样呢？在他的御园的这个院子里头来参加他所为他们就是预备的这个宴席。那我想，若当时你在场的话哈，在这个苏珊城里头，你被款待是其中一个平民，你是当时的其中一个平民被款待的话，你肯定要从这个园中的摆设，还有从你饮酒用的这个器皿哈，全部是金的哈，而且就是亚哈撒鲁王他的这个御酒是好酒哈，是款待那些高官的好酒，这个御酒，你受这样子的一个款待的话，你肯定也要赞叹不已哈。那以斯帖的故事一开始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这位亚哈随鲁王他的财富、他的荣华，他确实是一个非常威力十足的一个王哈。是想想哈，若我们当时是以色列人的话，我们当时是犹太人的话，我们处在这样子的一个统治里头，生活在这样子的境况里头，活在这个亚哈撒鲁王他国度里头，天天肉眼看见的、耳朵听见的、亲身经历的，都是在诉说这个亚哈撒鲁王他的尊荣、他的荣华、他的威严。 我在想，我们只要是犹太人的话，我们很难想象哈，这个耶和华上帝他存在，更难以想象就是他仍然在掌管这个宇宙万有哈，人类历史的君王。我们知道说，当时确实有犹太人啊，在亚哈撒鲁王所统治的地方。因为比如说你来到这个二章五到七节里面哈，我们就知道说苏珊城里头有一个犹大人，他的名叫莫迪该，而且还有另外一位女子，她的名字叫以斯帖。那当然他也有一个就是波斯的名字，他叫哈大沙，就是他的这个名字。我们知道耶和华仍然在掌权，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他们的存在，犹太人的存在确实是一个确据，告诉我们，证明这位耶和华上帝他仍然在掌权。因为就是在亚哈撒鲁王的这个国度里头，亚哈随鲁王这个国度里头，仍有上帝拯救出来以及保守的这些犹太人。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个亚哈随鲁王哈，他的这个一个背景好不好？我们知道说这个亚哈随鲁王，他的这个他都统治的这个朝代就是波斯跟这个马代的一个朝代。但波斯跟这个马代这个朝代是继什么朝代而来的呢？我们在这里要熟悉这个圣经的背景哈，我们知道是它是继哪个朝代吗？那些学习过就是圣经总览的，现在不敢举手了，是吧？它是继什么国？是继什么国而来的呢？记得吗？Betty， 告诉我们一下，要你互动哈。这样我问 Mary 好了 ，Mary， 这个波斯跟这个这个马代，他是继哪个国哪个王呢？或者就是继哪个国？对了，很好，王一好，这个巴比伦对不对？巴比伦国哈，巴比伦国。那我们知道说这个提到这个巴比伦国的时候，那会又想到什么东西呢？我们会熟悉到什么东西呢？就熟悉这个我不问了，我自己讲了哈。熟悉这个以色列的历史当中，看见就是这个巴比伦国将当时的以色列国这个南国给逐出这个应许地哈，就是当时这个巴比伦国就是把这个南国由这个犹大国跟便雅悯的这个两个支派给促成了这个南国给逐出这个迦南地。但是我们知道说圣经里头让我们看见哈，从先知的这个口里头，如以赛亚先知或者是耶利米先知，借着他们的口预言耶和华这位上帝他将来要做什么呢？将来要把他的渔民这个 remnant 对不对，他的渔民，上帝所保守的这些渔民重新的带回到这个应许地，散布在这个亚哈随鲁王统治的127个省里头的犹太人哈，散布在那里的犹太人确实让我们看见，虽然掳掠他们的巴比伦国被歼灭了，但是耶和华仍然在掌权，因为他成就了他的应许哈。因为有许多以色列民他们仍然存活，而且住在苏珊城以及散布在127个省里头的这个犹太人。那不仅如此哈，我们知道说早在这个古列王所统治的时代哈，其中一个王就是第一个开创这个波斯列王中第一个王哈，他的名字叫古列第二哈。我们都熟悉这个古列第二对不对？可能不熟悉他的华文名哈，不熟悉他的这个英文名 Cyrus 对不对？在以赛亚书里面有提到他的名字哈。我们知道说就是这位古列第二王哈，他就是怎么样呢？他改变了就是巴比伦的这个策略哈，他让就是准许这个各国人民回归。跟容许他们就是维持各自持有的这个文化还有宗教，也就是为什么来到这个亚哈随鲁王的时候，我们看见说，有在省里头哈，有不同的民族，他们仍然用他们自己的语言、他们的这个文化还有他们的宗教。那我们更看见就是在这个。我们从这样子的一个历史里头就看见什么东西呢？从这个历史里头我们就看见说，这个耶和华仍然在掌权，而且他在成就他给子民的这个应许哈。当然也不是说所有散布在各处的犹太人最终都回到就是这个犹大国， 其实仍有许多的犹太人，他们散布在各世界的各处，就是那些回归到耶路撒冷去重建这个圣殿的犹太人哈，他们重建的这个工作也不是完全都很顺利的哈，不是。因为只要你知道这个以斯拉哈，以斯拉书第四章的第六节，我们就知道说，从亚哈随鲁王他登基那时候开始哈，那些已经回归的这个犹太人就一直遭受在耶路撒冷地的这些民他们的控告，就是在这个亚哈撒鲁王这位王他统治的时候哈，他登基的时候回归的犹太人遭当地的这些子民上本控告。所以虽然说对这个虽然面对就是许多的这个所谓的阻碍哈，但我们知道说上帝仍然在掌权，他仍然在成就他的应许，带来这些渔民散布在各处的这些犹太人他们的拯救。就是我们在看的这个以斯帖书哈，这故事里头，我们今天来看的这个第一章跟第二章哈，我们要看到就是虽然这些散布在各处的犹太人他们存活有如昙花一现，随时可能就是在一瞬间丢失生命哈，但是这位爱他们的这位耶和华，信实的耶和华，掌权的耶和华，仍然要来拯救这些子民。所以要知道耶和华如何在预备哈这个拯救的方式的话，我们就得回到这个以斯帖书。所以现在我们来回到这个以斯帖看一看到底继续发生什么事情哈。所以我们看见刚才这个亚哈随鲁王他是一个非常威严的一个国，对吧，一个王，对不对，他非常就是有尊荣有荣华哈。但是在他的王后面前这个王就显得一点威风也没有了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注意到说这个亚哈随鲁王他就叫他的妻子哈，他的妻子叫这个王后哈瓦什提哈，瓦什提。这个王正在就是双城里头举行这个宴席的时候，其实这个王后也在自己享乐哈，在酒节里头，他在他的宫中也为这个妇女摆设这个宴席。那到了第七天的时候，当这个亚哈随鲁王他因为就是饮酒哈，心里头高兴，就吩咐他自己的太监去将这个王后给请出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亚哈随鲁王不但要在众臣面前、众宾客面前展现自己国家的财富还有自己的荣华，他其实也想在宾客面前显示自己的妻子哈，以及戴在他头上的这个冠冕。他要向这些众人，向这些大臣让他们来欣赏这位王后她的美丽。可是这个瓦什提这个王后哈，她并没有因为丈夫因为王的这个要求马上就到众人面前到大臣面前来。在十二节里头我们看见哈，这个王后这个瓦什提却不肯遵照这个王借着太监所传来的这个命令。不得了哈，不得了。这个一个不顺服哈，就叫她的丈夫怎么样呢，非常的生气。而且圣经形容这样子哈，怒火中烧哈，怒火中烧。我在想说在座的丈夫哈，我们其实不曾也同样的经历嘛。我不是在指我太太哈，我是我们一般的丈夫，对不对哈。我们要太太做一些事情，不是每件事情他们都愿意的去做，对不对。但是我们不是那位富有威严的这个亚哈随鲁王哈，我们或许会像他一样非常生气，而且怒火中烧，但是事发过后又能够做什么呢？哎，可是这个王后哈，这位王后这个瓦什提，她不肯遵照这个王的命令，带来了非常严重的一个后果哈。我们再继续看下去的话，我们知道哈。这个十三节我们就看见这个王他就做什么呢，他就随时他就把他的这个这个通达食物的这些哲士给请来，以及所有精通法令而且审断的这些朝臣给请来。然后主要的是做什么呢？主要是来看一看哈，要怎么样的因为王后不遵行他的命令应当做的一些事情。那十六节我们就看见其中一个叫米姆感的这个人哈，这个大臣他就让这个亚哈随鲁王明白一件事情。他说哎呀王啊，你的王后哈，这位瓦什提王后她不遵从你的命令哈，不但就是得罪了你，但是就是居住在你的省的各城的这些民哈也都被得罪了。原因在十七跟十八节哈，这个大臣这样子说， 因为无论在王宫里面的公主或者是贵妇，甚至是散布在127个省的妇女，他们会因为这个王后她的行为而开始怎么样呢？开始藐视跟轻视他们的丈夫。那要怎么样才能够一直这样子的一个形式，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演变下去呢？就是通过一道谕旨哈，通过王的一道谕旨，并且将这个谕旨写在他的这个法令中，波斯还有马代的这个法令当中，永不能废除哈。什么谕旨呢？就是我们在二十节里面看到的哈，就是所有的这个妇女，王的谕旨是这样子哈，所有的妇女都必须怎么样呢？去敬重他们的丈夫，不论丈夫他的尊卑贵贱哈。但不但如此，我们也看见，就是连这个瓦什提这位王后哈，她再也不准来到王的面前了，就是连她的冠冕哈也保不住，就即将被废去。弟兄姐妹还有朋友哈，我们看到这样子的情况哈，其实是我不应该把它念出来，我应该把它演绎出来，对不对哈？应该把它演绎出来。不，我们在看这个事情的时候，好像是在想说，哎，这个皇宫后院发生的事情看起来很像不起眼嘛，对不对？那是一个丈夫跟妻子闹了一些别扭哈，然后做了一些事情，哎，寻常不过。我们在中国经典的这个朝代故事里面也听到，对不对哈？或者就是那些在追韩国剧的也有在看，对不对哈？哎，但是就是在这个看似普通，还有看似不起眼的事情。我们看见耶和华上帝其实要怎么样呢？要借着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来达到他拯救的计划。瓦什提王后被废除，其实就让以斯帖有机会进入这个王宫，甚至最后当上这个王后啊。所以不是一件非常普通的事情哈，在上帝眼里，因为他是掌权的这位耶和华。而我们看见就是整个过程，我们可以从二章里面哈一节开始到十八节可以看见。刚我说过了，其实这里的这个题材哈，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剧本，能够演绎出来，我相信会很好看哈。那我太太她就曾经参与这样子的一个话剧，那待会你可以问她了哈。但是她不是演绎那个以斯帖，她只是众貌美少女其中一个哈。至少127个貌美少女哈，至少对不对？至少要，当然我也不会在这里把这个故事也演出来哈，你们不需要活受罪哈。但是但我想让大家看的就是来帮助我们一起看哈，这个耶和华上帝在整个过程当中他的掌权。我们看见呢，在二章一到四节里头，一些侍臣哈就对这个王提出了意见，确实叫这个王喜悦。什么意见呢？就是在国中的这个各省哈，把所有美貌的这些少女都召到这个苏珊城，从这些少女当中，亚哈随鲁王再选出自己喜悦的女子做王后。那美貌的少女这标准，其实也让一个住在苏珊城里头的这个少女给达到了，不是吗？我们看一看这个这个圣经是怎么样来描述跟形容这个以斯帖。他在二章的七节里头这样子形容她，他说他这个女子体态美丽，容貌娟秀哈，这个就由你去想象好不好。他就是以斯帖。那我们知道说，以斯帖被带到这个王宫里后哈，他交在这个管理女子的这个叫西该的手下。哎，说也奇怪，这个太监哈，这个西该他非常喜悦这个以斯帖，因为这样哈，这个西该就非常恩待他。我们怎么样看到他恩待他呢？在九节里头我们看见哈，他怎么样呢？他就急忙的供给这个以斯帖洁身用的这个香品，以及就是供应他这个食物，就是连这个侍女哈，就是带他的这些侍女也是为以斯帖挑选最美丽的哈，不但他自己漂亮，就是连他的侍女哈，七个也很漂亮，而且都是从王宫里头特别选出来给他。连住在女院的这个房子哈，怎么样的房子呢？我们看见说是选出最好的房子给他住。哎，我们可以想象，对不对啊？这若在127个城里头，至少有一个就是符合这个美貌少女的标准。那入宫的一共有多少个人呢？至少有127个美貌的少女，对不对？那就是在分配以上的这些描述的，比如说洁身的香品啦，就是供应的这个食物啦，分配这个侍女啦，甚至是安排住宿等等啦，也需要一段时间。 127个啊，需要时间。但是因为以斯帖他取悦了这个西该，他很快的就被配给哈、啊、所需用的。那也就是说哈、啊，也就是说这个以斯帖很快的就能够开始漂亮自己了。因为我们知道说在十二节里头他这样子形容哈、啊，这些妇这些少女需要怎么样呢？需要就是照着这个女子规律哈、啊，洁身身体12个月，就是一年，6个月用抹药油，另外6个月呢是用这个香瓶和妇女洁身用的这其他物品哈、啊，所以他们需要一年的时间来漂亮自己哈、啊，所以以斯帖取悦了西该，因此怎么样呢？得到好的这个待遇，这肯定要让这个以斯帖在众美貌少女当中占优势，不是吗？而且更有机会脱颖而出，而被王选中的这个机会因此也怎么样呢？也更高了哈。那在众美的少女当中，我们知道以斯帖确实是占了优势哈，而且脱颖而出。看一看他15节好不好？看15节，他的这个美貌哈，不单是取悦了这个西该这位太监，就是凡看见他的哈都喜欢他，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好的兆头。当面见这个亚哈随鲁王这个时间来到的时候，16节就记载了哈，是在亚哈随鲁王执政的第七年的这个10月，以斯帖就被带进这个王宫里头。那17到18节就让我们看见说，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哈，因为以斯帖确实得到了这个亚哈随鲁王他的恩宠，在众貌美女当中，唯独以斯帖得到亚哈随鲁王的芳心哈。那以斯帖取悦了这位王，亚哈随鲁王也乐意的将王后的这个冠冕哈戴在他的头上，立他为王后，替代了这个瓦什提。我们可以在18节里头哈看见这个亚哈随鲁王他的这个心哈心中的这雀跃，为什么呢？真的是表露无遗，对不对？我们看见这个王他就大摆宴席，就是以这个以斯帖结合的这个婚宴，而且是连所有127个省里头的这个平民也能够参与其中的一个喜乐。因为为什么呢？有休假一天，而且就是照着这个王他的后裔哈得到了这个礼物，可以说是举国欢庆的一个大日子哈。哎，弟兄姐妹，我们看了这个故事，我希望能够就是激发我们回去再继续读下去哈，继续看了故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最后结果是什么。我们知道说我在讲我们在读的时候哈，我们认为就是以斯帖能够入宫，最后得到这个恩宠，王的恩宠，跟最后能够成王后哈，这一切是偶然的吗？亦或者以斯帖他不但长得貌美哈，比起其他的少女长得更漂亮，他还有多一份的这个运气，这其他貌美的少女没有哈，是这样子吗？不是偶然，也不是靠运气哈。我非常肯定哈，这一切都是因着耶和华他掌权必然的结果。我们知道说从这个瓦什提被废除到以斯帖替代他成为王后，这一切都是因为耶和华上帝全能带来的，而且是为了成就这位神他拯救以色列民的一个计划。不是我说的，因为我们能够从这个莫迪该在他口中听到，在4章14节他就这样子说，谁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拯救，为了挽救现今的危机吗？我们接下来几个周里头会来一起看哈、啊、到底这个危机是怎么样一个危机。而且耶和华上帝他的掌权兴起这个王后这个以斯帖如何来带来这个拯救的这个计划。所以希望你们能够继续的来看哈。那弟兄姐妹，我希望我们从今天的这段经文能够看见哈，上帝的掌权他是按着他自己的应许哈，他的话保守了他的渔民，保守了以色列民。巴比伦国被歼灭过后，仍有许多许多散布在各处的这些犹太人。上帝的掌权不只是以往的事情而已啊，就是在以斯帖的时代，上帝仍然在掌权，而且仍然在预备这些子民他们的救赎。所以让我在想起我刚才开始的时候说的一些话哈，同样的，在我们今天这个淫乱这个时代，罪恶的时代里头，无论有多么猖獗哈，我在想我们能够知道上帝仍然在掌权， 仍然在保守他自己子民。而且我敢告诉你，我确实看到了哈，我确实看到上帝仍然在掌权。为什么呢？周一我们去参加这个叫prayer meeting， 对不对 ？St. Helens 的 prayer meeting 哈。我在想说当中有许多去，不过还有很多没有去参加哈。我们错过了一个机会，错过了机会能够听到上帝在掌权的一个例子哈。其中一个代祷的事项就是最近在一个非洲的地方叫 Nairobi 这个地方进行了一个叫 GAFCON， 对不对 ？GAFCON， GAFCON 是什么东西呢？它不是一个货品或者什么哈，它是一个会议，一个会议。GAFCON 就是叫Global Anglican Future Conference 啊。你若有兴趣的话，我真的希望你能够上去网站去看看一下什么是 GAFCON 好不好？你上网可以去查询，认识多一下这个事情哈，你就会看见上帝他在掌权。他在保守哈。原来在这个 Nairobi 聚会的这些全球圣公会的这个代表哈，他们聚会的目的是什么呢？聚会的目的是再一次的重申，再一次的拒绝妥协圣经里头的这个教导。他们聚会就是为了要维护圣经里头对结婚男女的这个关系哈一个教导，站稳圣经里头的这个真理，不愿意去向社会或者是世界变迁的这个价值观而妥协。那我个人就感到非常的鼓舞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看见在圣公会里头哈，这个教会里头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为了就是维护真理，愿意的站起来，重申这个圣经里头的教导，而且在这个真理上哈能够合一。我在这个事情上就看见了上帝今天仍然在掌权哈，仍然在保守他的子民，教会的合一跟教会的圣洁，免去这个假教导的诱惑。妥协圣经里头的真理。那我也深信哈，上帝的这个权柄，他的这个掌权，他也要在全世界各地不同的教会、不同的宗派保守属于自己的子民，叫凡信靠他的子民不妥协这个真理，能够坚持持守这个真理，为耶稣做光，为耶稣做见证。所以待会我们在讨论当中可能就是可以分享一下哈，你今天如何看见上帝仍然在掌权？我希望就是通过这个分享，能够彼此的来造就跟勉励，好吧？我带领大家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今天这段经文，让我们再次看见你是那位掌权，那位继续保守你子民，带来属灵子民的这个拯救的这位天父。求天父能够借着今天我们所学习的这个真理，坚定我们的信心，在接下来一周里头，凡事依靠你。我们这样子的祷告，仰望奉主耶稣圣名，阿门。